对啊，你会发现薛小秋是非常的直觉的，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做事情的判断的方式方法，对，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什么，嘴上说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要挣钱，实际做出来的事情没一件跟挣钱有关的，在他那个职场初期的一个阶段，对吧？所以才会被胡曼玲说嘛。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到金总那里去，有一点感觉像是求安慰，
对
啊，但事实上这个是 INFP， 就是小蝴蝶们入职场容易最大的一个坑。F 人吧，其实感性偏好的人都会有情绪需求，但是你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发展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问你的老板过度索取情绪价值。
欢迎大家来到新一期的心流公园，我是你们的车厘子。那我今天很高兴呢，继续请到我们的小柯姐姐克莱尔，欢迎小柯姐姐。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柯姐姐克莱尔。
那大家一看到我们这个叫什么姿态啊，就知道我们这次又要来录制我们的心流公园的夜聊会了。那我们今天要录制哪一部影视剧呢？
我们今天要录制的就是最近特别大火的一部电视剧啊，就是《蛮好的人生》。不知道伙伴们有没有在和我们一起看这部剧？最近
对，反正我还是追得挺愉快的。
是的，
孙俪老师又塑造了一个非常精彩绝伦的角色哈。
是的，
保险行业的 top sales 胡曼丽女士。
胡曼丽女士的那个形象特别生动啊，是属于每天都是风风火火的感觉，是女超人啊。
对，我就觉得这个电视剧的开头的片头曲你记得吗？
胡曼丽，胡曼丽，这个 BGM 很魔性，很洗脑。然后那个孙俪的那个老公邓超在微博上不是也发过 BGM， 就是那个胡曼丽，胡曼丽的那个音频。
哦，
对，是给他太太那个助力的。
小柯姐姐，我想问你啊，胡曼丽她的性格偏好是 ESTJ，
是的，
曲子姐，也叫做总经理或者是大姐头啊。
对，
我们再进一步的，你给我们拆解一下她的这个特质吧。
好呀好呀，胡曼丽的那个 ESTJ 真的是属于特别特别明显的性格啊，属于偏好很明显的。我们先来说一下她的 E， 就是外向偏好。哇，她所有事情都是直接说的，绝对是直接说的，而且是动作都是很迅速很快，反应很快的这么一个人。对，然后你会发现她跟别人在沟通过程当中，由于她直接说比较爽快，就造成她很快的可以和他人去建立一种关系。对，因为她是一个不会羞于开口的人，也就是他会明确提出需求，我要什么，这个也就是他一开始职场的时候可以就是顺风顺水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然后我们讲 S 的话，我们都知道胡曼丽女士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保险销售，对吧？很爱钱钱钱钱啊，很实感偏好的这么一个 S 偏好的人。然后我们会发现呢，他去帮助他的客户过程当中也是很实在的。例如他一开始那个帮魏总嘛，他跟了魏总整整五年去签这张保单，然后到最终是因为是他帮了魏总的爸爸，当时是送了一份那个意外险给他，保存了钱，然后用事实来证明这个事情是能够帮助你的。包括他在菜场里面去帮就是菜场的那个商贩去卖鱼，然后各方面他都是用实际行动去帮助，就是说一个伙伴的帮助他的客户。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很明显的一个实感偏好。那我们再来讲他的 T 啊， T 就是他的那个理性偏好。然后他的理性偏好其实就体现在他在整个剧中面对他的婚变的这么个过程。就像刚刚车厘子说的，他似乎没有像前面的前半生里面的罗子君有那么哎呀我这个真的是人生怎么都失败怎么的，他没的，他是属于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抹个泪，哎呀我是很伤感，然后第二天该干嘛还是干嘛，工作需要我，伙伴需要我，各方面都需要我，对吧？他很快去做一个调整，包括他在做很多事情的规划跟判断，包括和后面和薛小舟的合作，他也是看的。薛小舟跟他一开始是互相看不上不喜欢的，
对，
但是他算算现在只有跟薛小舟一起合作是最划算的，对吧？
没错。
然后 T 人就觉得哎呀既然最划算那我就还是跟他吧，
对
对吧，是这么个过程，属于有钱不赚猪头三，对吧？
对，这是他的名言，
对，
这句我觉得真的很 T 吧，算是
对很 T。然后胡曼丽的 J 人那绝对是确定的偏好， J 人的一塌糊涂。你看那个胡曼丽，胡曼丽那个 BGM 一响就是胡曼丽一天要干多少事， 从眼睛睁开来开始啊，先要管孩子的早饭、嗯、对吧，
是，
然后再是送孩子去读书，然后再是进公司，然后再是烧饭巴拉巴拉见客户，一件事情都不落的。这每天如果不是个大宅人，真的很难把时间塞成这样子的。
然后他每天晚上还要在家里面开好
嗯
打光的机器、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录小视频，每天要总结一下他白天干过的所有的事情。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人真的是很拼，就是他的一个目的性是非常强的，而且他的执行力真的也是很强。
没错，
你会发现就是他是找到一个客户想到了马上就去干，
而且他是不放过任何拓展客户的机会、嗯、
是的，
他在那个、其实一开始还没有遇见秋丽苏的时候、嗯、他以为就是在 Valentino 的那个店里面、嗯、然后他的那个售货员就跟他说、嗯、哦，这是个邱总，他很传奇、嗯、打引号的传 奇、
啊、传奇，
然后他就说下次他来再告诉我，三次偶遇我就变成他熟人了、啊、我就可以跟他卖保险了。
嗯，
所以他的一切的事情的判断都是能不能就是找到新的客户，能不能卖保险，能不能赚钱为目的的嘛。
是的是的，确实是，那个实在是目的性非常强，而且他这样子的话会很容易成功，特别是在他事业发展的初级阶段。
嗯
嗯，
我们刚刚有提到的另外一个角色就是薛小周嘛、嗯、
是，
他是 INFP 是吗？
对的，薛小周是小蝴蝶。
哦，哎，其实我有点疑惑啊、嗯、小柯姐姐，为什么说薛小周是 INFP 呢？我觉得他其实一开始在这个电视剧的初期他是、他们蓝洋保险公司的一个、理赔部的审核员嘛，
是，
他挺 T 的呀、挺 J 的呀，你为什么会说他是 INFP 呢？
哎，这个的话我们就来聊聊 MBTI 的那个性格测评 INFP 啊，就是类似于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理论，它更多的描写的是我们的本我，就是我们自然的先天的偏好、那我们看到的薛小周是在什么高压的一个环境下，作为一个职场新人，薛小周手上捏的一副是什么牌啊？落魄的富二代，爸爸跟小三跑了，他跟妈妈相依为命，然后妈妈还生病，对吧，然后他又被迫就是说出来去找工作，然后再是打工，
是
对吧，
他
是这样子的一副牌。
名牌大学法本的高材生，
对，
但是呢他为了照顾妈妈 gap 了三年，
是呀，
最后呢在这个保险公司做一个小小的理赔审核员、
那 gap 三年还不屁
哦，你这么说确实
对吧，那 gap 三年还不屁，
对、
我们来看看
FU 在哪里体现呢？
FU 在哪里啊，他是这样的，你看到他那个做理赔员对吧，就是非常的感觉很神奇，他其实是一个被逼成 INTJ 的 INFP
哦，
对，你会发现他做理赔员的时候哇可替了，就是非常的就是说啊，行就行不行就不行，是根据规则来
对
吗，
对、
然而当胡曼里把自己灌倒的时候，那又是谁把他去捡回来看着的呀？
对，我对这一幕其实印象也很深刻、就是当胡曼里把自己灌醉然后、醉倒在医院门口的时候，医院的里面的时候，薛小周正好看到他了、对吧，他们当时还是水火不容的情况之下，
对，
没想到薛小周居然陪了他一晚上，
是呀，
等到他这个酒醒清醒过来发现、对面怎么坐着的是个冤家、就很疑惑 对吗、这我觉得确实是感觉替人和贼人做不出太出来的事情、是吗，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就是 INFP 这个那个性格类型啊，它的主功能是 FI、是通过价值观来判断的、就是薛小周当时去所谓的去那个照顾胡曼林去救胡曼林嘛，这个动作他其实并不是说是他对这个人有好感，他更多的是出于他价值观的判断，就是说我薛小周不救他就是不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就是我不能见死不救、明白吧，是这个出现的点，所以更多的来自于是他的教育背景还有他的那个家教所形成的一个世界观跟价值观、对，这就回到他的本我了，因为他在生活状况上遇到了那个胡曼丽喝醉嘛，这个事，
对，所以、也就是因为他的本我，他在生活中遇到的胡曼丽的这一个举动、最后才让胡曼丽想说哎，是不是可以跟薛小周进行一个合作会比较好、对吧，
对，因为从 ESTJ 胡曼丽的角度上来说看他不一定呢，就是说像我们这样子去分析、但是如果说从一个年长的姐姐看一个弟弟这样的行为，他的大脑里面会有个反应说这个孩子本性不坏，对，然后是比较有原则本性不坏，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他觉得这个人还是可以合作的。
那我其实在看这部剧的初期啊，觉得就是薛小舟这个人物，他有点清高的那种感觉，很不接地气啊。你有没有这么觉得？
会有啊，会有啊，因为他的那个设置这个人的那个人设的过程当中，确实一开始是会有一些清高的，所以职场在到处碰壁啊。
没错，
对啊，特别惨，
就是本来是一个很好的出身背景，
是呀，
然后呢要去做理赔员，然后又心不死要尝试去做卖保险的。
是的，
你看他在一开始就是进入那个泰银国际卖保险的时候，真的是到马路上去发传单，人家都不鸟他的那种，非常的惨。
是的，是的。
他为什么这么想不开呢？我在想，
他也这个也不是说想不开，就是说从剧情背景上来说，他为什么会去做销售，是因为他缺钱。
对
对，因为他妈妈不是在医院里面嘛，就是每天都有开销的，所以他是缺钱，对吧？另外，你知道所有的类似于二代背景呀，或者说是 INFP 就这一类的伙伴，他们对自己的认知和现实会有一定的 gap。 对，当然其实不是说某个性格，是所有的就是说进入社会过程当中大家都有一个社会化的过程，所以是需要通过进入社会不断的去尝试，然后不断的去测试身边的伙伴，然后给到反馈，包括遇到事情给到反馈，你才能够知道就是说你到底真实的水平，真实的实力，你到底是能做什么的。对。
心流公园 Flourish Park 的同名社群开通啦，欢迎各位感兴趣的小伙伴们添加小助理樱桃子的微信 Cherry On Site 进群，和主播小克姐姐以及车厘子一起聊天，进行更深度的链接和讨论。除了我们线上的音频和视频内容呢，心流公园还会定期在线下开展 MBTI 主题桌游等各类工作坊活动，帮助大家更好地认识和了解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心流跟方向。小克姐姐和车厘子在群里等你哟。
我还有一个印象特别深的点的剧情啊，就是当他知道自己好像被人当枪使了，间接的害了胡曼黎的时候，他的接下来一步你还记得他做的是什么吗？
他去找了金总。
对，他就冲到金总的办公室，想要去为胡曼黎解释。
对，
然后这时候金总就反过来问他，那你告诉我这么多你想要干嘛呢？
然后呢？对，没
然
后了。
就是因为胡曼黎在那个时期他已经被吊销从业资格了，他也不可能再被金总再重新招回来当销售员了，所以他就很疑惑，那你薛小舟现在过来跟我讲这些有什么用呢？你又不能救他呀，对吧？事实已成既定，你能怎么帮他呢？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薛小舟本我其实是 NFP 的一个人设的一个证明吧，对吧？
确实是，你说的是非常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在用他的 INTJ 这个就是说工作中假扮的这个超我的性格啊，他能对付跟应对的事情只能是在他认知范围内的。但是胡曼黎这个他被就是当枪使去害了胡曼黎这件事情是完全超出他的认知范围的。所以他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他的本我就跳出来了，因为他的本能啊就觉得这个事情我怎么能，我薛小舟怎么能做如此就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去陷害别人呢？那么这个时候其实他到金总那里去有一点感觉像是求安慰。
对
啊，但事实上这个是 INFP 就是小蝴蝶们入职场容易最大的一个坑。 F 人吧其实感性偏好的人都会有情绪需求，但是你在整个的一个职场发展过程当中千万不要去问你的老板过度索取情绪价值，而且他还是跨级的去找他的老板的老板，对吧？这其实就是挺不合适的了。
而且他又没有想好自己的诉求
啊，没有想好，
对，
他就是求安慰。哎呀，我把人害了怎么办？然后金总就
那能怎么办呢？
那能怎么办呢？
是呀，
然后就把他也请出去了。
对，关键结果就是他也被扫地出门了。
对呀，对呀，就是这么个过程。所以他其实当时那一刹那，他更多的就是去，其实是做一个我们说叫确认。我确实是被人当枪使了吗？确实是。然后是把人害了吗？把人害了。那既然你也想不通，那你也就别做了吧，对吧？是这么个过程。 是呀，
对，他在一个还是比较狼性的一个行业里面嘛，嗯，就是还是比较重结果论的吧，我觉得就是，嗯，对吧，
是无论什么行业它其实都会有结果论的，
嗯，
对吧，
是的，
只是就看你怎么样的去适应跟调试这个过程，就如何去获得这个结果。
那么我比较好奇小柯姐姐啊，薛小周 INFP 他的这个性格偏好到底是怎样具体的解释呢，嗯，
好，我们来说一下那个薛小周的 INFP 的那个性格啊。然后首先 I 的话呢是内向偏好，然后我们会发现薛小周他在面对情感也好或者说是职场上的困难的时候，第一个字是什么，逃，
是
他就会逃避这个问题。然后真正遇到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就像他在那个工作场合被那个他的那个上司唐玲霸凌，
嗯，
记得吧，就是不给他买奶茶，他穿那个最后面那个黑 T 恤衫什么各种各样的那种事情发生，他的反应是什么，忍，
对
对
没错
啊，他就是不会去就是说直接表达和说自己的一些诉求，就是很内向偏好，就是内耗他自己啊，
嗯，
对，整个过程当中其实都是在这个样子的，所以他的 I 是内向偏好的，
没错，
对，
是的。
然后我们说他的 N 啊，然后你看薛小周是一个多理想主义的人
啊，是的，明明都非常的需要这份工作，
啊，
或者非常需要去
开，啊，这张单，
对，
这张单
还是抱着他自己的理想主义的这个定线，
啊，
不放松，
对啊，你会发现薛小周是非常的直觉的，他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做事情的判断的方式方法，
嗯，
对，他是属于那种典型的什么，嘴上说我要挣钱，我要挣钱，我要挣钱，实际做出来的事情没一件跟挣钱有关的，在他那个职场初期的一个阶段，对吧，嗯？所以才会被胡曼玲说嘛。然后我们说第三个 F 那个感性偏好的，其实你会发现这个薛小周随着那个剧情的一个推开来，然后薛小周展现在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一个行为更加多了以后，
嗯，
你会发现他的感性偏好的就是说痕迹录得越来越重，包括他到最终怎么去真正的拿大单，嗯，靠的还是他本我 F 感性偏好的优势和能力去拿大单的，
嗯，
对，
他在最后的时候跟这个李奋斗，
对，李奋斗
啊，对吧，然后共情上了，
是的，
然后李总因为他的一句话就是说，
嗯，
这个给他设计一个方案嘛，
嗯，
一个策略，然后呢是让他的女儿享受到无时无刻的爱，全方位的爱，
是的，
对吧，把李总被这句话给打动到了，
嗯，是呀，嗯，所以就说能说出这样话的人应该不大会是个 T
啊，是，哎，这个表达确实是
不会是个理性偏好的，大概率是个那个感性偏好的人才能够如此高的那个共情跟同理他人。你记得胡曼玲说的最多的夸薛小周的一句话是什么，就你最懂有钱人了呀对吧，然后 P 顺便偏好，哎呀那个 gap 三年那个事儿我们前面刚提了，那这真的是那个 J 人是做不出来的，
嗯，
J 人做不出来，
是的，
所以我们那个薛小周他的本我是 INFP 小蝴蝶，对，概率还是非常高的，
哦，那么刚刚其实我们小柯姐姐有提到说 INFP 小蝴蝶的，朋友们在初入职场的时候其实是会有很多碰壁，并且可能会多次重启的，
是的，
那你给这样子性格偏好的我们的伙伴们或者说初入职场的一些伙伴们有怎样的建议呢？
好呀，然后因为小柯姐姐自己的本我的话，我的 MBTI 是 INFJ 啊，
嗯，
其实和 INFP 的话相差一位，
对，
对，其实很多的一些性格各方面还是蛮接近的，我当年在职场的过程当中就是一个 INFJ， 深深的被逼成池子姐 ESTJ
哦，
对，你知道吗，最近我们在就是做我们就是星流公园的活动啊，包括去发一些推文，我会在朋友圈发，然后我说身为一个 INFJ 看什么什么东西，然后我下面之前的下属都会说，天哪，你是个 INFJ 吗，
没看出来，
我们不是觉得你是个 ESTJ 吗，
嗯，
对，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 INFP 也好 INFJ 也好我们属于高敏感人群，
嗯，
对，成长过程当中是需要有很多的一个社会化的进程的，那么在这里给到 INFP 小蝴蝶的话，小柯姐姐会有三个避坑指南对吧，
对，
给到大家，
嗯，
那么第一点还是一样的，不要去过度的理想化，因为本身就是说没有事情是完美的，
嗯，
所以我们一定要接纳整个生活中跟工作中你遇到的不完美，
对
对，不完美，
是的，接纳不完美，
就是，是的，这是第一条，嗯，第二条的话作为一个 I 人啊，但还是要主动沟通，
嗯，
对，而且沟通过程当中你不要老是说我觉得 对，因为我觉得话像这样的 T 人不太好听的。
对，
你性别的人不要说我觉得，那你说什么、换个词叫我观察。
哦，
我看到，我听到，我观察到，等等等等等、对，这个的话可以很好的去帮助你表达过程当中显得有理有据。然后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点啊，一定要有边界感。对，一定要有职场的边界感。
过于的共情，
对，
对吧？
对，一定要是拒绝过度的去共情。我们一定要分清楚两个概念呢、一个叫职场的一个同情，一个叫专业的支持。
哦，
对，
很重要，
是的。所以就说在职场中，我们更加需要的是专业支持，而不是你去过度的去同情你的同事。对，因为你会发现你过度同情，你也帮不了他解决问题。
对，然后还可能被人陷害。
是的，还可能会被人陷害。然后 INFP 还有一个很大的点，为什么要不断的重启？就是因为很难坚持。
对，他不是个贼人、对吧？
对，他很难坚持。当然也不是说贼人一定就能坚持啊。当然对于 INFP 的那个小蝴蝶的伙伴来说，确实是蛮多反馈都是说，这个事情我一旦发现哎不符合我想法了，一旦发现不符合我价值观了，一旦我不喜欢了，我就很难去坚持。很难坚持的伙伴呢、其实还是需要去找到你的一个热爱的。
确实确实。那我们要怎么能够找到我们的热爱的、具体的内容和事情呢？
是，然后要找到热爱和具体的内容的话呢，其实最重要的是先要去探索，去找到自己的心流在哪里、
的确
是的。所以我们那个心流公园，对吧，这一次的话在6月2号我们的线下场呢的活动是有请到了 James 陈志宇老师，就是大中华地区第一位认证设计人生的教练，然后来给我们伙伴带来一场主题的沙龙活动。那么主题呢是关于 AI 时代下如何啊更好的去找到心流，重新去设置和定位自己的人生和规划自己的职场进程。
对，我从这个电视剧里面薛小周 INFP 这个例子身上，我其实可以感觉到他对这个行业还是有一定他自己热爱跟擅长的点的。
是的，
你看他到后面去操办这个加办业务的时候、其实就相对比之前要顺风顺水很多。
是的，
因为他利用了他自己的优势和长板的地方。
对对，确实是的。就是说薛小舟在后期的话，因为他做加办业务就是做有钱人生意嘛，他本身也是二代嘛，对吧，所以跟同频的人沟通，对吧、是会顺很多的。对，另外的话薛小舟 INFP 小蝴蝶发自内心的话，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点，就我们说圣母心，很喜欢去帮助他人。
是，
对，很喜欢去帮助他人。
然后我记得有一次他在打那个网球嘛、对吧，
是
顾总、对吧，顾总是说我为了输球是因为我觉得你这个乐输、我才输。这个确实是有钱人比较喜欢听的顺耳的话，
是的，是的，是的，
就比一味的讨好要有用的多。
对，他要懂嘛、这波人。那我们在6月2号的那个线下的活动过程当中呢，我们也是的，在整个设计人生过程当中，我们是希望大家通过设计人生的活动寻找到心流，其实也是更懂你自己的长板。
对对，就是在这个怎样利用好自己的各方面的优势去达到心流的状态，找到自己的方向，对吧？
是的，因为只有你找到心流了，知道自己的热爱的部分了，你才会坚持，然后才可能更加的接近于你自己所希望达到的成功。我们6月2号的活动呢，是在人民广场第100百货8楼的都和书局举办，然后感兴趣的伙伴呢，要记得添加我们的助理号 Cherry on Site 了解详情哦。
那么我们这一期的夜聊会的节目，其实主要是围绕着薛小舟这样子的职场新人如何升级打怪的这样子一个主题，就是从 INFP 到更能够适应职场的工作环境，对吧？
是。
下一期我们要讲讲什么呢？
下一期的话呢，我们会围绕大家看得特别爽的那个池子姐胡曼黎啊 ,ESTJ 在女性成长的这个主题展开。
没错，好的，那么再给我们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提醒一下，我们的心流公园的同名社群已经开通了，欢迎大家添加小助理 Cherry on Site 进群，和我以及我们的小柯姐姐一起畅聊关于 MBTI 和关于这个蛮好的人生这部剧的方方面面。欢迎大家跟我们在留言区进行互动和评论，聊聊你们是怎么看 马好的人生这部影视剧，以及你们最对哪个人物有共情和共鸣。好的，那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吧。
好，
拜
拜。